来泄气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常见的一个打劫用的武器、啊、
很常见哦。
对啊，那他们打劫都是 AK 射击啊。
哇，香港那时候是这样。
哇，那个时候我们香港，我们那一代人来讲，生活就这样，很平常的事情。那些黑社会啊、抢劫啊，都是拿着 AK 射击啊。命案跟其实对我来讲很重要，他们提醒我怎么去开庭。我们很难抗拒时代带给我们的建设或者摧毁，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它。但是我们所领的能够保留它在画面，我们就保留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年的5月1日呢，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要在内地上映了。我们也是借此机会，有幸请到了本片的导演郑宝瑞导演。
大家好，大家好，麦高芬你好。
其实我是有点紧张啊，因为
不紧张。
我们节目是很少请到像郑宝瑞导演这样经验非常丰富的创作者，而且你也有非常多的作品，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哦，谢谢谢谢。
郑宝瑞导演的《意外》一直是在我的港片的新世纪以来的 Top 3当中。
哦，谢谢你。
偷偷透露一下，另外两部是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和麦浚龙导演的《僵尸》。
OK， 谢谢谢谢。
也恭喜郑宝瑞导演刚刚凭《命案》斩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
啊，谢谢谢谢，对，
以及《九龙城寨之围城》入选了戛纳电影节的午夜展映单元啊。
啊，对，那个很开心，那个非常开心。
有计划去戛纳吗？
当然，
当然，
会去，
很期待说欧洲的观众怎么反馈，是吧？
对啊，因为其实《九龙城寨》是我觉得是非常香港本土的一个文化的东西，能够去到戛纳选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对。好，那我们回到《九龙城寨之围城》这部影片啊，我相信啊，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去看这部影片。宝瑞导演，如果你要向还没看影片的观众去介绍这部影片的话，你要怎么去？
我会怎么去介绍啊？我只感觉他会给你看到一个你们以前印象里面不一样的九龙城寨，还有就是真正我们怎么呈现里面的动作，可能会带给你们不一样的动作片的感觉。
也就是说，在郑宝瑞导演看来说，这部影片首先是能呈现一个内地观众可能相对陌生的香港一个比较特别的景致，就是九龙城寨。同时呢，它在动作设计上也会比较让大家惊喜。
对，希望能做。对。
那我自己也讲一讲我的感受好了，因为我是前两天刚看的影片嘛。我在看影片之前，其实我对这个片子的预期可能是更像警匪片一些，或者说是黑帮片，但是我最终看到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武侠片一些。但是武侠片我们都知道嘛，这几年在华语电影市场上，尤其是内地啊，它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它是一个发生在现代场景下的，80年代也算现代了，这样的一个武侠片，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要结合到影片的剧情了。如果还没看影片又比较介意剧透的朋友，可以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有点到的，就是本片的类型定位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本片是很像武侠片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首先是大家基本上行走江湖、啊、用的都是绰号，不是真名啊。
对
啊，除了几个比较实在的角色，你像我们主角陈洛君或者说信一，其他角色大部分都还是用江湖报号来互相称谓。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武侠片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片子的设定里面，往往是年纪越大的人越强，这个跟很多的警匪片、犯罪片或者说是黑帮片，它的逻辑都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常见到你像黑帮片大部分的内容可能是小弟如何上位，大家都讲拳怕少壮嘛，但是在《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我们看到战斗力最强的人其实都是年纪偏大的人。那郑宝瑞导演，如果你要去给本片做一个类型上的定位的话，你觉得本片会更像什么类型的影片呢？
我自己没很细致去分类，但是我就是一个动作片，就是我很概括，就它就是一个动作片，但是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你说武侠的味道，它有它的情怀，它有人与人之间关系，但是大类型来讲都还是一个动作片来说。
就相当于是如果我们非要说用一个类型来定位的话，它就是一个动作片。
对啊，也非常清楚的。
那我们既然讲到动作这件事情啊，本片的动作指导是古原健志老师，我也是非常喜欢他。他的《浪客剑心》系列在整个日本电影史上都是很有颠覆意义的。
对，
那 其实之前我看郑宝瑞导演跟谷原健治老师之前就是有过合作，但不是说以你是导演他是动作指导的身份，对吧？这次正式的第一次合作，体验上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好啊。Kenji 除了是一个漫画跟游戏的感觉很强的一个人之外，他的动作非常有速度感，他的工作方法我也很喜欢。他一定要自己先走一遍，就是跟所有东西镜头位置啊，他自己先走一遍，你一定要给他 rehearsal 排练的时间，不是那种在现场磨出来的那种人，他是非常有步骤，非常不浪费时间的人。我觉得那个工作方法非常好，因为他也是在香港动作电影长大嘛，香港动作电影很多都是在现场发挥比较多，就一直排一直改一直排一直想的，但 Kenji 就先想好所有东西，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选择谷原健治老师是因为说我们这个影片它带有一些漫画的气质呢，还是说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其实真的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因为九龙城寨那个事情除了小说，也因为小说有改编成漫画，
对，我有看那个漫画，
对，然后就是小说变成电影，然后我们都在同一个起点，九龙城寨那个故事里那帮人物里变成三个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媒介，就是小说文字都漫画都我们电影，虽然我们变成不同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时候，哦，漫画都挺好，就拿取漫画一些味道，哪怕感觉，我们就从里面发挥。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是我们都觉得电影拍那么多年，怎么都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了吧？那个港漫的味道就是我们出路。
而且我觉得《九龙城寨之围城》这部影片，它也确实很适合谷原健治老师。有一点就在于它的空间结构，我觉得是很有发挥的空间的。
对，
但是他的这种跟空间的结合又不是像比如说成龙大哥那样的喜剧风格，他很多时候还是更有时候是夸张一点，力量感强一点，就是会让我想起他给浪客剑心做人猪片的时候，雪代员会从火车里冲出来那一段，
对，
跑动感很强，尤其是跟这样一个复合的结构去做结合的时候，
对啊，所以我选 Kenji 也是因为他做过那个事情，而你看到他的动作真的能景物结合的动作，
那我们说回到九龙城寨这个题材上啊，这个题材确实哪怕对于内地观众而言也算是港片里面很熟悉的了，那为什么九龙城寨它作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却能有这么多的创作者为它倾心呢？因为我们看到不光是说内地，甚至是国外，
对啊，
像《银翼杀手》啊，或者说是《攻壳机动队》都从它身上取材了很多。在香港人自己看来，九龙城寨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我觉得是从我们找资料的过程里，我们发现反而香港留下来的东西不是很多，反而留住的就是有一些法国摄影师、日本摄影师，还有一些英国人，里面日本人是最多资料的，他们觉得那个世界非常有趣，对吧？刚才提了漫画，他之前还有一个游戏叫《九龙风水传》，也是整个背景就是九龙城寨。我觉得他也非常神秘，所以是你感觉是好像在里面很多故事，那个也是劝人的地方。还有就是整个结构，他那个野蛮生长是从整个世界上没有的那种态度，因为很多做 architect 做建筑的人都非常喜欢九龙城寨，都不知道为什么能怎样建出来，它是野蛮生长，这完全不合逻辑的。如果你学过 architect 的人不会怎样就画出来，不会怎样盖房子，但是它真正就是怎样建出来，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独特的味道。
郑宝瑞导演有在九龙城寨生活过或者说观察过吗？
没有啊，只是那个年代还没拆，但是我们不有跨区，就比如说我生活在晃角，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晃角，很少跨过别的区的，因为小嘛就不可能去哪里。但是从你刚才说的影视作品发现，哎，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那个地方，才真正找资料就买一些书才知道，哦，那个地方真的很厉害
啊。也就是说郑宝瑞导演也是相当于在他被拆除之后才对他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啊。
对，
那是因为在郑宝瑞导演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比如说危险的象征，或者说是
危险、
哦、
危险还是危险，当然这只是在表面，在后来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你发现慢慢发现他的不一样，这不像我们影视作品或者我们普通人看到那个样子，它还是里面还有情感，还有街坊，里面都有黑社会，有道友什么，但是他们都是街坊。可能我之前找资料的时候找到一个人，你们那个很熟的了，但是他是城寨长大的，那个林家栋。
哦，他在城寨长大，
所以是我就第一个找他，他也帮我找了一些街坊给我做调研。
哦，
有给我很大的想象，对，真的谢谢他。
哦，哎，那为什么这个片子没有找林家栋来演啊？因为你跟他也特别特别的熟了，我们看到。
哦，也不是就没有合适的角色啊，也得看吧，看需要，看需要。
啊，如果之后会有续集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多，我也期望。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既然说到演员这一块啊，我觉得郑毛瑞导演有一点是非常非常出众的能力，就是在于塑造很多有魅力的男性角色上。我当时还在上学的时候去电影院看《杀破狼二》，我就觉得里面张晋那个角色，那个典狱长，哦，太帅了。真的，当时真的非常吸引人啊。再包括《意外》里面的古天乐，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然后包括《狗咬狗》里面陈冠希，还有《致使命案》两部里面的林家栋。再包括这部《九龙城爱之围城》里面，可能大家看完电影之后都会印象最深的角色，就是刘云谦饰演的信一。想问一问郑毛瑞导演，在塑造这种有魅力的男性角色上，有什么心得或者窍门吗？
看是谁了哈，就是我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完全改掉他，完全做一个他完全自己不能想象，观众不能想象他做的东西，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他本来自带的东西再勾出来，反而把本人的东西勾出来。比如说信一，就是他本人的性格其实挺像信一的。其实他以前演的戏，因为他是电影学院出来的，比如说做功课啊，分析角色啊那些东西。但是我这一次给他的功课是，我说我给你的功课就别做功课，用你最直接的方法去演这个，现场反应过来。我说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分析东西，也不懂什么分析的，他以为自己分析而已，只是没分析过。其实我说别想太多，就那个冲动，就尤其是冲动那个事情。荷尔蒙那个事情真的属于年轻人，你不能完全去分析他，对吧？他们有一些东西非常不合理，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那个很直觉的东西也把它勾出来，然后把你性格可爱的一面给观众看到，就是那种是心意。我只跟他说，我说你就当过来跟我拍戏去玩一样，我们玩一个游戏一样，就是别有包袱，哪怕是你觉得玩完我们觉得不行就再来。
嗯，
就这样。
我还挺好奇说郑毛瑞导演在此前的创作经历里有哪些角色是相当于把演员完全改掉的。我能想到的，你比如说军机里面的余文乐，感觉跟他平时的形象反差很大。
嗯，
还有哪些其他角色有这样的特质吗？
吴允龙啊，王九啊，但他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在这个片子里面特别颠。
对啊，肯定不是他以前一贯的形象。
嗯嗯，
但是你就要改掉他，对，那个是非常靠演员跟我都有那个决心，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带给观众。
嗯嗯，因为这个问题我还想稍微再多聊一聊。
嗯，
因为确实是刚才您是说到塑造演员，但我还想问说角色的提炼是要怎么做的。你比如说像《杀破狼二》的张晋，或者说是《狗咬狗》里面陈冠希，就是怎么样去构思这样的角色。
其实这个都有，比如林峰那个一样，就是也是你们从来没见过的林峰，只是怎么构思那个，就是你肯定要跟故事有关，第二个就是真的就是那种你想象不出来他演会怎么样，也是一个冒险。比如说他，我要他做一个难民偷渡来的，然后我只给他封四个字，也给自己四个字，就是那个人要走投无路。我们切记所有东西都给他绝景，就绝景就是没有路走的那个人是走不下去的了，这做每一步都好像有问题的那种。还有就是我习惯哈，就不停将那个演员放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situation 这个处境里面，哪怕是我把他封放在城寨，也不是绝景了，就是非常跟他不匹配那种。当然他们也底下强，但是你看到哦，很多关爱的一种人在他身上，但是他是一个难民，他是攀山涉海来到这里，最终他自己的归处在哪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后来慢慢发现他在这儿了。只是你一步一步给他一些东西，但是在过程里你不能忘掉你原来有的那种走投无路的味道，所以你要走投无路的那个味道，后来碰到这帮人才是觉得真是他。
嗯嗯嗯。那我们既然说到走投无路这一点，我觉得也算是郑毛瑞导演的创作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创作因素。因为我发现基本上您从一开始拍电影到现在都很喜欢把角色逼到一个
绝境，
绝境，绝境中的绝境。
对对对。
那这个创作的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我觉得人的生活就是难，但是我很想尤其是在创作过程里别让角色那么舒服，那个是我自己带自己的，哪怕是把他们去到一个很 extreme 就是很 极端的那个 situation 里面、嗯、然后他可能迸发出来的生命力就是有点不一样，那个力量就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把狠狠的把扔到乱葬岗里，把他扔到乱葬岗里，然后他怎么爬回来？如果他不爬回来，你就像乱葬岗里面的那堆尸体，你看到那个力量，其实支持的老瓦舍也是这样，
对对对 对, 对，
也是这样，我是把他扔在乱葬岗里。
对对对，智识里面是比较典型的乱葬岗，因为真的好乱。我觉得很庆幸您拍成黑白的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是彩色的，我觉得可能会受不了。那我们既然讲到您的创作习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宿命其实也是经常是你所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人们总渴望一种东西，然后在即将解脱的时候，发现自己精于算计的那一切都没有意义。而且宿命经常在您的影片当中是以天气的形式来呈现的。之前的片子啊，命案也好，意外也好，包括智齿也好，下雨就要出事情，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警龙城寨围城》这部影片里面，它是变成了最后大战时候的龙卷风，是吧？
对对。
这种跟天气做结合的宿命感又是怎样成为一种创作习惯的呢？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一直在找对抗天的，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很伟大的剧的那个味道，就很典型那种伟大的剧，就是与天对抗嘛。希腊里面的很多，对吧？就是但是与天对抗的结果就是悲剧，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很重要的戏剧元素啊。我觉得是，当我那么喜欢去到绝境的那种状态肯定会有命运，但是我们逃不掉的。我觉得命运有些时候是你怎么都创作过程你都会牵扯在里面，哪怕现在你看到林峰那个风把它不停地吹到城寨里，他以为自己过客，但后来发现你从这里来的，那个也是一个命运，就是不停地告诉你。所以我们怎么呈现，其实就只能天，只是暗示出来。我不能真的找个演员演天的，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命运了，对吧？对，就是我一直挑战那个东西。有一部电影是我真的有个演员的演出，就是命运。
嗯，是哪个片？
就是命运，就是我将会，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做到。
好的，好的。
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真的有一个剧本，是我真的能够找演员，你饰演的就是命运。
哦，那会非常有意思。
对，我当我不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但是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对，感觉是很银河的那种片子。
对，其实命案，我跟来海都有讨论过那个事情、
嗯嗯，
我们是不是找个演员来演我们所就是命运那个事情，但。改动太多了，后来我们就放弃。但是我觉得怎么都有呈现的话，只能靠大自然，因为就是不可抗力的那个味道很重，就是哪怕你想要什么，它下一个雨嘛，你就把你所有东西彻底改掉都可以。对，天气也是不可抗力的一个东西。
嗯，我自己在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会是，可能也是因为在香港的环境里面，确实天气变化是比较频繁的。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啊，
嗯，
你可能这两天会有感受，它有时候会下一点暴雨，但是就只是那样而已，不会像您电影里面，哇，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下那么夸张的雨。北京这边是没有台风的，但感觉好像在香港那边是经常受这个。
经常有，经常有。
对，
对，
我可能这个东西也是香港的创作者之间的一种
创作。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好，那我们可能还要聊到您的创作习惯里，也是延承到《囧龙城寨之围城》这部影片里面的一点啊。因为我有去看漫画嘛，我没有去看小说。
嗯，
我觉得故事大体上应该是，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我发现您有一个原创的角色，任贤齐这个饰演的秋哥，
其实也是漫画里面有的。
哦，是吗？
第二集才出现的。
哦，
对对对，
我还没有看到第二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发现您的作品里面经常有角色因为失去了妻子，然后陷入了偏执的疯狂，我觉得特别的多。意外里面的古天乐，智齿命案里面的林家栋，然后再包括这部里面的任贤齐饰演的秋哥。
对，
这一点啊，我觉得因为失去妻子让人陷入偏执，这个设计是怎么也会成为一种创作习惯呢？
其实我不一定是妻子，我觉得失去家庭吧，对于那个人来讲是一个蛮难接受的人。这可能我对于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巨蟹，我巨蟹座，
哦，
非常巨蟹的一个人来讲是完全不能接受，是不能想象的一个事情，把一个人会改变偏执，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我自己也不喜欢拍一些情情爱爱的那种东西，但是我又很快给观众感受到他的痛楚。可能我能想象吧，就是如果你问我太太跟女儿都不在，我真的会疯。就是突然间失去你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肯定会疯。
也就是说，这种设计更多是郑毛瑞导演自己的恐惧的一种折射。
对对对对对，
那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在做提纲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很微妙的，因为我能想到另外一个国外的导演也是经常写妻子去世，然后也经常会拍出有魅力的男性角色、嗯、然后他刚刚拿到奥斯卡就是诺兰嘛，对吧？
哇，太高了那个帽子。
但在这两点上我觉得确实，那可能也是因为诺兰他本身的家庭也是比较幸福。
对对对，
家庭越幸福的人就越会害怕
失去，
对，然后又会把这种东西呈现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对对对，
嗯，那我也不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影片是改编自原著小说嘛？郑毛瑞导演之前也做过漫改电影《军机》嘛？在这次从文本到影片，跟之前比如说从漫画到影片，在体验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对于改编那个事情，我自己慢慢看透了一个东西，不只是漫改哈、啊，哪怕《西游记》我也是改编，自己也是改编，我做了很多改编的工作，慢慢自己开始成长。对于改编那个事情，我有些时候怎么看一个作品，是我慢慢开始感觉到好的作品原著，有些原著已经去世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但他最重要的功能是我现在看的时候，他引发我想象，引发我想象什么。我不能问吴承恩，哎，你写西游记的时候怎么样？我问不了，只能靠我自己想象。但是他不能不停的激发着不同年代的创作人的那个东西，反而是我慢慢就想通那个事情。我说别说跟我说啊，那个桥段你怎么伏击啊？怎么？军机那时候就这样，就是那种啊、哦，我怎么伏击在里面的墙面啊？什么样？妈，你发现最重要不是那个。其实军机对我来讲是失败的，我把它最重要的奈何改了。原来程导亮把全家人杀掉是没理由的
哦，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
我问原著，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一个日本的现象
哦，
他就是有一下断片了，然后他做了这个事情，醒过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说他压抑，你可以说他哪个触痛他。现在你再问程导亮，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干了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命运变成这样。后来我把那一笔改了。变成妹妹什么顶罪，我就把所有奈何都改了。那个是我最失败，我最痛苦的一个时间。我也是因为军机那个电影，我去了 NO 影像，我就把外边所有工作都停掉，我一定要重新来过。然后慢慢开始接触改变很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只要找到那个精神，真正找到本来那个精神就可以了。我哪怕把所有桥段都改，只有找到那个奈何我就 OK 了。就比如智齿，我找到那种关系可能跟原著有冲突。他原文雷米那个智齿就是讲那个年轻警察嘛，但是我看上的就是亚瑟跟展哥的那种关系才是我觉得需要写的，哪怕是跟他不一样，我说没关系，因为他引发我想了别的东西，我慢慢就放开。其实种种存在都一样啊，就是人物关系我保留了，但是故事里面的东西我可以改啊。但是里面的奈何就是兄弟情嘛，我得要 OK， 我都要打动我的，我就保留吧，对，这样。
嗯，我也不知道是我现在可能看的原著不够深呐、啊，没有看到第二部之类的、嗯。就是我感觉是不是说陈瞻那个角色，就是郭富城饰演的，
嗯，陈瞻、
啊，陈洛军的父亲，他是一个原创角色吗？
不是
啊，原著里面也有是吗？后面会说，
对，后面另外一个小说里面有的
啊。OK， 那包括像雷振东这样的目前还没有出场的角色，也是原作里面有的，
有。但是我会跟原著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目前看下来漫画第一本的所有的情节，我感觉我们的影片跟它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这边更多是一个其实还是宿命悲剧。
对，
就是我的父亲被你杀了，但你又成了
我的父亲。
对，我想要抛下仇恨，仇恨却又追着我，这种宿命的感觉。
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郑毛瑞导演是觉得说我保留了片中最让我触动的兄弟情，然后其他的部分怎么样去加工都好。
对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原有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原著节，因为我改动的比较大的东西，我就跟他讲了，我就能不能接受这个。但是我加进去是打动我的，我觉得打动我是对于那个点是有帮助的。我不是一个工匠，就是当然我们都是技术型的导演，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东西能打动自己才行。
嗯嗯嗯。嗯嗯 那刚刚郑宝瑞导演有聊到说自己在军机之后啊，其实军机那个影片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是很让我震惊啊，因为如果说程导亮最早杀人的动机是完全没有动机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派的作品。
对，所以我在非常后悔改动那个那一笔。
嗯嗯嗯。之后您就去了银河映像嘛？
对。
到现在其实还经常跟银河映像合作去推出，我觉得算是黑色电影的作品。
不，那对我来讲，我没有把它概括成这样，就是黑色电影。
Okay, okay.
但是对于你，没没没所谓 ，OK 的，OK OK OK OK。
因为我也是电影学院出来的，所以我可能会学术一点点，
啊、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OK OK、
嗯。我们换句话讲嘛，起码说银河映像的影片，它在票房的诉求上不像《九龙城镇爱之围城》这么大，对吧？
嗯嗯。
它是一个更个人化的，
对，
更极端的作品。
对。
那在这两类的作品当中，你去切换工作模式的时候，是如何去把握不同的分寸的呢？
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你开启的时候，你非常知道出发点在哪，对吧？比如说命案啊、支持那些东西是非常 personal，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的一个东西，我不会把那个东西抛掉，哪怕可能有一些决定是跟观众是有距离，或者是完全颠覆的，我都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属于那个电影的 character 我也保留的。比如说《九龙城寨》那个电影，你看到那个体量，我知道哦，我正在做一个商业的东西，但是我不会因为商业的东西而不找自己兴趣的东西。但我觉得是，哪怕是那么商业的东西，我反而是又在里面找寻一下我自己打动我的东西在哪，因为那个打动我可能就是跟其他同类型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会寻找一下那个打动我的点在哪，然后是可能加进去，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烟火气啊，这样香港的情怀啊，放在一个这样的动作片里面会变成怎么样，可能那个深的东西就会出来了，那个转换对于我来讲是没有太大问题。
嗯嗯嗯。像智齿和命案，它在香港的分级大概是，
智齿可能是三级了
啊，
命案是二 B。
二 B， 那《九龙城寨之围城》
也是二 B，
也是二 B 啊！哦，这两个居然在香港是同一个尺度的，
对啊，
哦，
对啊，对啊。
但我感觉就是我们大陆想要看到一部在香港能分到二 B 级别的片子，还是挺难的，
是吗？
对，真的，因为《九龙城寨》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段落嘛，就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九龙城寨》里面，不管说是红灯区也好，还是说毒品也好，都是非常泛滥的。我能在这样的大陆看到有红灯区的展现，直接展现还是
比较小，
挺意外的。我以为更保守一点吧，其实，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票房诉求很高的导演。
我已经非常保守了，
啊、
我已经拍得非常隐晦，就是那种、
啊、
对、
啊、
对对。
原本的真相比这个要直接多，对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也想呈现了，就是啊，呈现一点点红灯区的，一点吸毒的，我也不会把它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九龙城寨。但是你看你怎么拍的？
嗯嗯嗯，这个影片里面还有一个特质啊，就是虽然说是一个，我们如果用第一类型来概括，它是动作片，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有动作戏。但是呢，它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看到的动作片不一样的，就是绝大多数动作戏，他们并不是发生在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动作演员之间。这部影片的绝大多数主演
都是不是动作演员。
对，这个选择会不会说冒一些风险，然后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因为我知道郑宝瑞导演跟很多动作演员也都有非常长的合作经历，对吧？
对啊，
对。
但是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非常难度大的事情，因为只是以前我们上一辈导演他们遇上的很多动作片也不是动作演员，但是我们知道电影就是一个怎么说，我们说 movie magic 嘛，
嗯，
对吧？他就是能把你们看到不是动作演员，我们把它变成动作演员。当然他们也有经过努力的，比如说他们训练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两个月很集中的训练他们，他们能做出大概的样子，对吧？我们就能拍了这样。当然我们比如说镜头啊，我们运镜啊，怎么把它变成你们觉得他们非常厉害，那个我们也是要技巧的。那个技巧我觉得就像那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觉那个也是有教的，我们拍摄上也是有教的，这是用结交加上他努力，我觉得还是能把他们那个动作的力量拍出来。
嗯
，OK，
嗯，
也不一定需要真正能打的演员。
嗯嗯，因为这个选择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嘛，就是当时是完全没有考虑说用动作巨星之类的吗？
没有，
就是目的就是说希望让这些可能动作经验比较少的演员，让他们去实践这些动作戏。
对，然后也给观众看到，其实 他们也有这个可能性。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是挺意外的，因为即使之前哪怕杀破狼三已经看过古天乐的大段打戏了，看到这里面我一拳把人轰飞好几米，还是觉得哇。对，而且影片的一个设定嘛，我们之前也聊到过，说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片子是一个武侠片，是因为年纪越大的人越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龙卷风，如果说他是一个健康状态的话，如果没有肺癌的话，我感觉他是最强的。然后包括大老板，如果不是被人偷袭的话，可能也非常非常的强。包括在原作里面也是这样的。这个构思它跟现在的很多动作片也好，犯罪片也好，它的初衷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到的呢？
就是现实，
现实。
现实，比如说电影圈来讲，那帮有经验的演员当然演技比你们好太多了，那个也是现实。但是好像年轻那帮，他们也是想冲上去，他们没有你那个力量，没有你那个环境，但是拿武器啊，他们自己方法拼呗，只能用条命跟你拼了。但是那个是原始，非常原始的冲动。老人家，比如说老一辈的，哪怕是动作演员的，你们拍了那么多年，你们当然厉害，不能把他压住。告诉你他们不厉害，不是不行，他们是厉害的，上面一帮人，但是他们能打得过他们，就是因为我有拼劲，那种年轻人原始的那种冲动，那种力量是哪一辈没有了。就是这样。
嗯嗯，而且我看影片还有一点其实挺武侠的地方啊，就是在于对于热兵器的鄙视。
嗯，
就用枪的肯定不是好人啊，这基本上是大部分可能近现代武侠片的一个通识。你哪怕到日本，像黑泽明也是，用枪的一定就是卑鄙小人。而且这个点设计也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我起码目前看到原作里面没有人用枪，
对啊，
哪怕王九他也是功夫很深，
功夫很深，
对对对，但在这个片子里面就让他有一场端着两架机枪的戏。对，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趣味呢？
怎么说呢，就是他肯定是小人。
嗯，
对吧？
对对，
还有就是去到后来我们要把他那个团队打散，我觉得不能够只是光靠打，好像多一些东西出现，就是拿 AK-47， 拿 AK-47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常见的一个打劫用的武器、啊、
很常见哦。
对啊，那他们打劫都是 AK-47 啊。
哇，香港那时候是这样的。
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都是业绩化，那些我们都看到他们就在街头打劫，连环打劫五个金豪，然后最后拿着 AK-47。
天啊！
然后有想过我们要抓桂炳宏还是大哥嘴，警察都已经在现场去抓他，他就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亡，都是拿着 AK-47、
哦、
能拍出来的，但是就抓不到他。就是我们 AK-47 对我们香港我们那一代人来讲，生活就这样。
天啊！
对啊、
哦、
所以是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
天、啊、
所以你们年轻一代不知道，所以香港经历过这些年代、那些黑社会啊抢劫啊那些年代，在街头打劫的年代、
嗯、
都是拿着 AK-47 啊。
哇，这个太让我震惊了。
对，真的，
因为 我以为那是一个很漫画的场景，没想到它是片子里面可能最现实的场景。
最现实，对啊，很现实啊，很现实啊。
哇，太意外了，太意外了。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片子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我觉得一方面啊它是一个动作片，另外一方面讲到兄弟情谊嘛，尤其是片子里面其实比较强调了他们四个的那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弱化了他们的战斗能力或者说城府，反而加重了他们身上青年的特质。他们可能心机没有那么深，但是他们就喜欢可能一块打牌啊这样的桥段、
嗯、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我觉得有点青春片的特质的作品，他其实没有爱情戏，
没有啊，对，
完全没有，甚至一条感情线都没有、
嗯、
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
嗯嗯、
我觉得片子里面甚至我们可能很难说有女主角，对吧？
没有，没有。
因为原作里面是有的，
对，原著有，
原作里面这个线甚至还是比较重要的一条线。
对，
这个想法首先是您是怎么想的，其次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说制片方会有点压力，会觉得可能对市场不太友好，为什么要把爱情线拿掉呢？
我其实感觉是一来就是那个人物众多，然后就是我觉得加爱情线在我的故事里哈有点拖沓，是因为我的主要是复仇啊，那个恩怨情仇放在上一代跟下一代那种关系，只是我里面在讲传承的那个问题，只是跟爱情没关系。
嗯嗯嗯，
你又硬加上去到最后还是跟我主题没关，我最后还是会剪掉。 然后就是我有点不太想象得到，就是那个兰兰，就是那个女主角跟洛君有一种关系，然后大老板为了那个女儿去找他父亲。我说那个大老板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象不出来。就是对于可能漫画的小说可能可以，但是对于电影来讲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搞不懂那个东西。然后后来我们慢慢找到上一代跟下一代那种关系，我们就写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关系，不有硬加爱情线。当初绝本的时候他们都有说过啊，是不是女性观众怎么看啊什么样，但是在主题之外啊，就是那么我不是电视剧。对吧，
对，
我没有篇幅，
对，
我只有两个小时，一堆男人我又应付了。我只应付一个已经很难，就是我要你们把他每一个都演得出来，那个已经非常难。我说还有加一个女生，其实当初我有想过，所以里面有一个女孩廖子瑜，
对对对，
face 我已经放在这儿，我已经说可能有机会是她，但是最后我也查不进去，真的我真的很对不起 Fish。 但是他也来帮我做那个角色，他一直等，后来我说真查不进去，查进去也是剪，第一个就把你剪掉，我说算了。但是我们要狠一点，就是就交给他们全男生吧。
嗯嗯嗯，也就是说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过顾虑担心的。
有过顾虑担心，但是后来你发现每一个电影都有他的命，当我切记到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关系的话，就跟爱情没关系，跟世代交替有关系。
嗯嗯，因为我是感觉说您的作品之前也会有不少很让人惊喜的女性角色，
嗯，
比如说《智齿》里面的刘
亚瑟，
亚瑟
对，
那真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啊，也确实
我很喜欢拍女生。其实
对，问题就是在于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没有爱情戏，但是女性角色
没有女性角色，
对这一点，
哎呀，那个原著就这样，真的很难加进去。哪怕是我是那个，但我们在那考虑过啊，那个男加进去，我说他来干嘛呢？跟他有啥关系啊？承载他只是来玩了，当游乐场这样就玩了。
嗯，
我说跟那个故事有什么有啥关系啊？
嗯，
这是找不到跟那个故事关系的地方。说算了，别硬来。
嗯嗯，
特别硬来。
嗯，因为我之前看到影片的，看到一半的时候还在想说，廖子宇那个角色会不会在后面也有打戏啊之类的，结果也没有。
参与点点了，就是 Fish 参与点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觉得影片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在影片的最后，它的出片尾字幕的方式，
嗯，
是用了很多生活场景。
嗯，对。
然后这个生活场景其实也是在我们在石景棚拍的吧，应该。
对对
对。
对，
我自己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游戏感、漫画感很强的，
嗯，
甚至是比较脱离生活。但是后来我发现 AK47 什么的可能是源于生活，这个我确实很意外。
对，对，
它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写意感比较强的影片，
嗯。
但在最后，甚至在那一段里面，我印象中陈若君是没有出现的，信一好像出现了。嗯
啊，陈若君有出现
哦？有吗？
有，四个都有出现，四个都有出现。
哦，但是可能就是比较
生活了，
一笔带过的地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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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在这种设计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写意的一个影片，最后是用一种现实的方式来收尾呢？
其实我一直在创作过程里，一直找那个故事跟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时刻那种关联。只是为什么选1980年？那个就是签那个合同的年代，就是香港命运改变的那一瞬间，不是你们说的97，97是一个结果，是1980年就定下来，承载的命运也是这样。只是到最后，只是他们那四个人除了帮龙永旺报仇，也是他们正在守护一个即将失去的东西。他们也知道承载的命运就是拆，就是没有的了，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去呈现那个。所以对于我来讲，也是我对于在调研在过程里拍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你知道他会没有的了，但是我觉得能保留在电影画面里的东西还是保留。还有就是他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一个面貌，就是我最后的字幕就是1993年正在清拆，但是我给你看到就是只要清拆之前那帮人的生活，我希望观众会感觉到可惜，就是哦，他们一般其实好好的在这里生活，但是因为年代，因为他的历史意义已经完结了，任务完结了，他就得把它拆除。我们很难抗拒时代带给我们的建设或者摧毁，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它。但是我们做电影的能够保留它在画面里，我们就保留吧。
嗯嗯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郑宝瑞导演眼中看来，《九龙城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前的香港的一个缩影？
有机会， 有机会。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大的事情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是我们不能抗拒的。其实我摆了很多当年香港人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身份问题，我们是殖民地移民还是我们是中国人，那种身份的转换，陈陆军就是想找一个身份，我以为是我是外来者，然后发现原来我是从这里出来的。
对对，
这也是一个香港人的身份的问题，其实摆了很多，当然你们看不到就没所谓，我不会强调那个东西，但是我在我创作里面那个是重要的东西。
对对，
但是你不看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娱乐片，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我希望从那个那么娱乐的电影里面找到一些跟我们是从这个年代出来的一个味道，想摆放在里面。
对，其实我自己对这一点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决定九龙城寨命运的人从来都不是在里面生活的人。
对呀，
哪怕龙卷风能保一时平安，但是一旦你比如说外面的大老板打进来，王九打进来，这边就鸡犬不宁。但是你像还有秋哥这样的，其实他才是业主嘛，对吧？
对呀，
他是把地租给你的。
对，
所以其实命运从来就不在他们自己手上。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跟那个时代香港人自己的内心的焦虑是有很直接的联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更深层次一点，就是片子里面其实有很多角色，都没有出场嘛，你像雷震东一直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身，很多角色也都不用真名。再包括其实片子里面有提到，不管说是英国还是说大陆这边对于香港的影响，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影响城寨命运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
对对对，
真正能决定这个地方拆不拆的
不在那个城寨里。
对，都不在影片里面，其实我们都看不到。
其实跟命运很关很像，就是我们看不到命运，但是我们都在命运的印子以下。
我也好奇啊，就是郑毛瑞导演有没有考虑过用一些九龙城寨的纪实影像放在影片的最后呢？
也没有，就是我觉得是很难匹配在里面，他们呈现的东西也不是我想要，所以是没有考虑过。我觉得尽量我们能做，比如说一样是罗兰那刚才说的一样，他所有片段都是自己拍的，没有一个镜头是从真正画面里出来。
对对对，
他很努力去装扮成真正的画面。
对
啊，对
对对，澳门海默都是拍的。
对啊，都是拍的。对对对，没有一个镜头是真的，对吧？对对对对
对。也是因为我确实也看了一些关于九龙城寨的影像，我觉得确实都还是猎奇居多。
对对，猎奇居多，你没有真正进去他们的。
对
对
对对对对，确实，他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还是不一样。现在大家都会有对于自己生活的记录，
对对对，
都会留下影像。
对，那个年代就很小。
那郑毛瑞导演其实也阔别内地影坛五年了。这次回来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国语好一点
国语好一点其实就自己放松一点自己放松一点只是命案跟知识对我来讲是重要，所以没有在内地放映，就是但是对于我的电影的人生来讲，他们提醒我怎么去拍电影。
对，
我经历过那两个东西，这两个电影之后就害怕九龙城寨，我知道会在内地放映，但是我反而是放松了，我可以把我自己表达的东西跟商业的类型能够结合，我就舒服一点。对，不是说我就是拍一个商业片，我把自己藏得很厚那种感觉。
那因为我们此前看到郑毛瑞导演在大陆上映的大部分影片，大部分都还是以合拍片的面貌的。
对对对，
哪怕是可能故事本身更香港一点，也会有大陆演员的参与。
对对对对，
这次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是纯港片哈。
纯港片，
有没有担心说大陆观众会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港片在现在也是一个开口，就是一个难关，就是他们对于港片有个既定的印象，但是也开始有点疲惫，对吧？对于那个所谓既定印象，刚好就九龙城寨出现，当然我们都要来你们认识的港星，但是也有一些你们不认识的香港的年轻人，我觉得也是可能是一个新鲜感，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吧。
当然其实影片里面虽然说确实可能四少
不太认识，对吧？
林峰还是认识的。
林峰还认识。
刘运谦之前因为梅艳芳在国内上映过，他演张国荣，大家还是知道他。
对，
但其他两位确实大家都不太熟。
对啊，
但是影片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客串的，像一直咱没有公布对外公布的郭富城，
对对
对,
对，
包括饰演大老板的洪金宝，他们是怎么被你说服来演这个影片的？
没有，他们都很愿意来帮忙。
哦，
他们都没有太犹豫
哦，
对，我们提出来，他们就哎好啊，我们来参与的这样
哦，
没有说哇啊，我这就配角，我就不来的，没有这个，其实没有。
嗯嗯，我当时在电影院里，因为前面完全没有听说有郭富城参演，
对，
看到他名字的时候，我想哇，那得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配得上他？那之后，郑宝瑞导演的工作计划是说做更银河印象的电影呢，还是说更九龙城寨的电影呢？是说会做《九龙城寨》的续集，还是说可能又会来跟大陆这边有更多的合作呢？
完全不是你刚才说的两个类型，
哦，
完全是另外一个类型。
我就是要有新的尝试哦。
对啊，
就是跟你之前的所有影片都不一样。
不一样，只是当导演就是讲，是当然，比如说这个类型都很多会有人说，嗯，啊，你可以去拍。刚才你说《杀破狼》也好，
嗯，
我影像也好。就是九龙城寨也好，都会叫你继续拍下去，但是有些时候你就想跳出去，尤其是我自己，我说不能留在一个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
嗯，
尤其是你自己会不停的消耗自己，就是中间我还是想拍，我会拍那些东西，但是中间我会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完全自己没尝试过的东西，
嗯，
那个提醒自己啊，我的新鲜感在哪，然后再回去可能再拍九龙城寨，可能我又想到不一样的东西，
明白
吧？不能够不停消耗自己，就是我。你叫我哎，立马就拍第二集，我这哇，我有很大压力，是我还有什么新东西给观众
啊？
对吧？是你要培养自己才会出现那个，哪怕是我现在拍《九龙城寨》，就因为之前的致辞跟命案，才会有一个哦，我可以拍《九龙城寨》
嗯。嗯嗯嗯，那所以接下来的创作是。我可以更期待类似于像命案或者智齿那种吗？
都不是，
也不是哦，
也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我都没拍过这个东西。
哇，天啊！
对，
就太难想象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只能说，作为观众来讲，就只能说抱有一个期待的心了。
对对对 对。
好的，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郑宝瑞导演跟我们做这样的交流。如果大家有什么样关于影片的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 After Cine”。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那最重要的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支持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今天感谢每位听到这里的朋友，也感谢郑宝瑞导演跟我们做真诚的交流。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OK， 谢谢谢谢观众，再见。
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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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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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智慧，将真心放肆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Thanks